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节目开始前，让我1分钟来介绍非营利组织赛青关怀基金会。赛青关怀基金会创立于2021年，专注于关怀台湾都会区的孤寂长者。针对没有子女或是子女平时忙碌远在他乡的长辈们，赛青基金会会安排心理专业人士，也就是乐龄生活规划师，定期到家中提供专业而且全面性的回馈服务。那所谓的回馈服务啊，它内容涵盖了心理支持的恳谈、饮食健康建议、运动指导、环境安全评估、社会资源把关、活动课程、法律顾问咨询，还有安养信托监察人的服务，真的是非常全面的。乐龄生活规划师能够让长者享受最佳的乐龄生活，而赛青关怀基金会则希望可以成为长者可靠的挚友，让长者们感受到温暖。相关的资讯我都放在本节资讯栏中，家中有长辈的听众们可以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Hola, soy Mavis。 大家好，我是 Soy Mavis。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你意思是说我是 Soy Mavis？
对，
可是 Soy Mavis 就是我是 Mavis。
对的，所以马比所以在西班牙文就是 I am 的意思，所以我在说 I am Mavis， 那所以可以直接叫马比或是 Mavis， 英文都可以。
OK OK。 你最近有一本书叫做流亡拉丁美洲，
漂洋过海拐回爱，是它的副标。
对，果然就是听到西班牙文开场就发现我们今天要其实我发现其实没有什么，没有透露出太多讯息，因为讲西班牙文的国家才太多了。
哦，了解。那就是为什么我会跟讲到一点西班牙文，其实我西班牙文也真的没有很厉害啦，那是因为我有曾经有到拉丁美洲一段时间。
是到哪里啊？
我当时一开始呢是借由外交部的这个奖学金计划到了贝里斯。那因为驻点在贝里斯，所以我就有去附近邻近的国家，那就有到过墨西哥、瓜地马拉，然后古巴。之后因为跟我当时的男朋友远距离，所以我们有再回到秘鲁旅行过一阵子。
所以你其实最熟是贝里斯啊？
对，我其实最熟应该是贝里斯，因为我待的时间最长。但是因为就是我当时的男朋友是墨西哥人，那是现在的老公，所以我对墨西哥现在可能又更熟悉了一点。
所以墨西哥现在变成你第二个家的概念？
对啊，是我的婆家，每年都要回去。
每年都要回去哦？
对啊，我们就说好每年回去，因为他现在跟我在台湾嘛，
对，
那其实他也会想念他的家人，所以我们是每年都会准备回到婆家，就是见一见他的家人这样。
他的老家在哪里啊？
他的老家在瓦哈卡，就是在墨西哥的南部。
墨西哥南部哦，因为大部分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节目上没有讲太多墨西哥相关的东西。我们有讲的有包括了墨西哥城的美食，然后也包括了就是玛雅人在墨西哥城他的一些什么旅行见闻之类的。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脚步除了墨西哥城之外就是尤加敦半岛。然后至于墨西哥南部对我来说好像是一无所知。
我们等一下可以聊一聊我老公的家乡。
所以墨西哥你整个算是很熟吗？还是
没有？其实我去的点也不多，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每年都要回婆家一次，就可以慢慢累积。
可是不是每年因为要回去一次，然后每次回去就一定要去瓦哈卡，所以你就变成说你反而不能去其他地方。
就是我们有在安排，就是可能会跟家族他爸爸妈妈一起去某一个地方玩，所以还是可以接触他瓦哈卡之外的就是 state 这样。
所以 像墨西哥你比较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目前来说真的就是瓦哈卡还是占比较大多数，然后墨西哥城因为飞机要转机，不过因为我在贝里斯那时候我其实待了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蛮多空档，我其实都是坐车北上到墨西哥玩，那个地方就是尤加敦半岛。
哦，对啦，就是贝里斯往上走就是尤加敦半岛嘛。
对，
其实照理讲应该要让你讲贝里斯，但是很奇怪，就是贝里斯在节目上实在讲了太多次，太多次到就是我
还有国合会来讲，
对，就是多到我甚至没去过，我都觉得我好像去过，你知道吗？我现在不得不说，我没有特别想去贝里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听太多，赶快想我去的时候就跟我听到的一样。
那我们去墨西哥好了，
好，去尤加敦半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贝里斯的后花园，
没错没错，贝里斯的后花园。我今天讲的这个尤加敦半岛，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会自己会觉得说墨西哥它的领土蛮像一只大鲸鱼的，那特别在我的书中我也有把这个鲸鱼插图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像。那尤加敦半岛它就是在鲸鱼尾鳍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是有三个行政区域所组成，一个是干贝雀海港，一个是美里达，然后之后是金达纳入。那贝里斯直上的话，它其实是直通这个金达纳入州，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是金达纳入。金达纳入这边呢，其实就是玛雅人的生活重心，所以有很多玛雅遗迹可以看。那在尤加丹这边呢，除了就是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去全一下，应该之前也有提过，对不
对？七星一场嘛，应该算是玛雅目前遗迹中单一最大，是不是？还是怎样？
它应该是说后古典期中算巅峰时期的一个代表性建筑物，代表性城邦，所以它非常的大，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应用了很多科技跟当时的天文来去打造这座建筑物，就是羽蛇神圣庙。不晓得之前有没有来宾分享过，它其实建造的非常的去运用科技来去建造它，它其实是有一段阶梯，阶梯的下方是一个蛇头，那这个就是代表羽蛇神的意思。那特别在春秋分的时候，某一个时间点，因为那个太阳它去变换，所以会有这个光影的转换。那个楼梯呢，它的阴影就会很像真的蛇这样蠕动起来。所以在春秋分的时候，这边会聚集了很多墨西哥的观光客。
其实我之前有听玛雅人讲过，我说玛雅人是指我要怎么讲，
玛雅大使
雅，然后他是对他有提到说那个蛇在那个阶梯上蠕动的事情。可是我想说，可是太阳移动很慢耶，所以你要缩时摄影才能看到那个蛇往上爬。
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其实它的光影变换真的是有点一瞬间，然后你就真的可以看到它蠕动。你可以在 YouTube 找一下那个影片。
哦，就是快要可能刚日出或是快要日落的时候，它移动比较快。
好像每一年不一定，可是好像是下午四点多左右吧。
因为我发现玛雅人的文明啊，对于天文的变换好像掌握度很高，就不管他的玛雅历法，或是说什么他依照不同的太阳的位置啊，然后你知道打造这种有光影效果的这个巧思。
对啊，真的非常厉害，而且他的那个金字塔的阶梯都是有去算过的，四面的三角锥。
四面的三角锥，
所以他每一层就是楼梯有90，所以它四面就是94360，就是它的阶梯，它每一面是那个90个楼梯，90个阶梯，然后乘以4，就360层的形状。
哦，你说四个楼梯这样一起上去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
然后每个是90阶梯，
对对，每一面是90个阶梯，然后乘以4就是360，然后它上面还有一段，然后就是加起来你会算到刚好是一年。
365，
对，
果然吗？因为他们连那个历法的一些怎么说啊，就是一些小细节都会埋藏在他们的建筑物当中。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很难得，就是你可以去参观这么厉害的玛雅遗址，然后你又可以去观察到他们整个制作这个建筑物的用心，算是我这个旅人在当时旅游的时候觉得很为之惊叹的一面。
对，所以你当初在贝里斯的时候，应该是一天到晚都往尤加敦半岛跑。
也没有一天到晚，贝里斯自己他也有一些地方可以
玩、
啊、
对啦对啦，其实但是贝里斯终究是偏小嘛。对，也没办法，
对对对，
所以你就因此尤加敦半岛对你来说其实真的很熟。
就是是蛮喜欢的一个旅游景点，然后也会推荐大家去，因为他除了刚刚说的奇琴伊察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大也是蛮有名的这个旅游胜地的玛雅遗址叫做土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他
是建在那个沿海上，所以你在去参观这个遗址的时候，你还可以去眺望到这个大海，因为很难得玛雅遗址它可以就是有这样同时建在临海上，你可以参观玛雅遗址又看到临海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很特别。
欸，图伦我之前有听过，但是好像很少人细谈图伦。
图伦它其实也是，如果我们说到玛雅遗址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分前古典期、古典期跟后古典期。那它跟奇琴伊察都是后古典期代表性的一个玛雅遗址之一。那这个图伦我觉得它美就是美在很少有玛雅遗址，大多玛雅遗址都是建在丛林里面嘛，嗯嗯嗯，所以你看不到海，但是图伦这边看得到。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风神庙，那据说这个风神庙它是有这个警哨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可能飓风要来了，那这个警哨的这个建筑物就是会先预先发出一些声响，天气的变化要小心这样。
哦，我想象一下它是不是什么，譬如说它有些细缝，而且它风稍微有一点点大，它就会开始发出叽叽叫这样。
应该是，应该是。然后它这边的海滩现在已经是海龟富裕地，所以真的就是很漂亮啦，嗯，就是还蛮值得大家一去。然后这个区域我为什么会就是推荐给大家住，就是我当时在这边旅游的时候，这边算是墨西哥境内数一数二便宜的。但除了就是观光大城，比如说图伦这种观光圣地，可能因为欧美游客来比较多，所以还是价格会稍高一点。嗯嗯嗯，对。但其他大部分真的都是算很便宜，然后又超多景点，所以你不用飞来飞去，你就坐车然后一路搭，你就可以每个景点都玩遍，超多个景点可以去的。
你刚刚讲到游客的部分，我就想到我只要看美国的影集或是电影，他们度蜜月要 90% 都会去尤加敦半岛。
对啊，一定要去坎昆，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已经变成一个梗还是怎样，所以在那边确实是他人满为患，就是来自美国的游客很多这样。
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欧美游客相较于其他地方来说，嗯，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些比较小众的景点，观光景点，我觉得人数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就是外国人了。
所以尤加敦半岛大部分人去的话，主要还是以看各种不同的玛雅遗迹为主嘛，对不对？
对对对。可是除了玛雅遗迹，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度假胜地啊，然后有些人也是会奔着那个 Cenote 去。
Cenote 是什么？
Cenote 是熔岩洞。这样说好了，就是整个尤加敦半岛它都算是这个石灰地形，或是我们说喀斯特地形，有很多钟乳石洞可能会出现的那种地形。所以当地呢，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它在地底下可能会有很多坑洞。嗯，那这个坑洞呢，它上方的土层一旦坍塌就变成一个天坑，那加上里面有地下水，所以它这个就成了一个熔岩洞。然后很多游客会到各个不同的熔岩洞里面去游泳啊，或者是水肺潜水。嗯嗯嗯。然后 Cenote 就是称为熔岩洞。在当时对玛雅人来说，这个算是一个很神圣的地点，因为他们会在熔岩洞里面活人献祭。
哦，对对对，我记得玛雅人有提过，就是他们会把人专门带去石灰岩洞里面。嗯，
对，如果你去奇琴伊察的话，这个园区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熔岩洞。嗯，那这个就是他们活人献祭的地方，
所以他也是要让这个被献祭的人有点隐私，是不是？先到一个秘密处决掉，
就把他们直接丢进那个湖里面，算是淹死吧，就献祭给他们的神灵这样。
那像因为大部分人去尤加敦半岛都是看玛雅文明的遗迹为主嘛，那我们之前跟玛雅人一起录音的时候，哇，他是如数家珍，几乎每一个就逐一讲了非常多，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蛮有印象的。但是除了玛雅之外啊，其实墨西哥它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元文化发展的一个国家嘛，所以它其实除了玛雅文化之外，过去的一些文明发展还蛮复杂的。就我之前听玛雅人稍微讲一下，我觉得
头昏眼花，
脑袋快爆了。所以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类似的困扰。
我觉得在了解当中真的会有点混乱，但是可能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了解。就我们刚刚讲了玛雅，那不然就是还有一个国民也超有名，就是阿兹特克。
据我之前跟玛雅人一起录音的时候，阿兹特克应该是发源在比较靠近墨西哥中部那一部分嘛，对不对？
对对对。
嗯，可是很奇怪，就是大部分人会去尤加敦半岛去狂看玛雅遗迹，也很少听到有人说我在狂看阿兹特克遗迹。
因为可能阿兹特克遗迹都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看不太到。那这当然也是得归功于西班牙。那如果相较于玛雅文明的话，阿兹特克文明它其实发展的比玛雅文明来的短，然后也来的晚。玛雅文明它大概是公元前可能2000年左右就开始慢慢有这个雏形了，但阿兹特克文明我们说它真正就是发达起来其实是大概1250年左右。
哦，13世纪，那真的挺晚的耶。
对，然后一直到1521年西班牙人来，然后这个古文明就是才慢慢的消失。
这样说起来它好像就 风光三百年
差不多
那这样好像不能说就是不公平了，因为玛雅人发展了那么久，所以遗迹比较多是很正常的、嗯、
对啊。那其实阿兹特克他到底是怎么就是发展起来的，他其实有一个很被广为人知的开国传说、嗯、就是也就是现在墨西哥上面的这个图腾有一只雄鹰，那它咬着一只蛇降落在仙人掌上方，然后这个仙人掌下是一片湖泊。
嗯，这是它那个国旗上正中央那个图嘛？
对，
對對
對，没错。
就每次看到墨西哥国旗的时候，觉得你们要画国旗应该蛮累的，不像我们就画国旗，这样画几个圈圈就好了。
对、啊，画几个太画一个太阳这样就好了。
还是最羡慕日本人，
一个圈圈
一秒画完，然后人家还在画那个鸟。
对对对。
所以这个鸟的故事是怎么样？
其实就是说当时阿兹特克当时他们其实是称为墨西加人，他们在墨西加河谷去打造他们的家园。那他们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看到这只雄鹰叼着这个蛇的雄鹰在这个仙人掌上方，那他们当时就认为是他们的神灵给的这个指示，要他们在这开垦家园。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信仰了一个太阳神，那这个太阳神他的形象在古抄本里面所画的样子就是头戴羽毛帽，那手拿着一只木蛇，木蛇是他的武器、嗯、就很像那只鹰的形象，对不对？
哦，嗯嗯嗯，
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太阳神要他们在这里开始开垦，之后呢他们就把这边开辟成了他们家园，创建了这个湖中央的一个水中威尼斯，叫做 Tenochtitlan
特诺奇蒂特兰，
没错。
就这个遗迹我记得没错现在还是有嘛，对不对？
有少部分可以看到。那在哪边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墨西哥市的旧城区它的县府广场那边、嗯、虽然说西班牙殖民之后就是几乎把阿兹特克遗迹给歼灭殆尽了、嗯、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点遗迹可以看的。那这个就是位在刚刚所说的旧城区县府广场，你首先可能会看到那边有一栋很巍峨的这个西班牙主教堂，那这个主教堂底下其实就是曾经的阿兹特克的地基，遗迹的地基。
我发现就是殖民者爱做的事情其实大同小异、
啊、
就把你的东西铲平之后盖上我的东西。
没错没错，其实到哪都可以看到在秘鲁印加遗迹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刚刚说到哪边可以看到 Tenochtitlan 的一个大主神庙呢，就是在这个主教堂它的北边，它其实还有一块，那这个园区进去就算是已经都风化的很严重了，其实看不太到，但是你还是勉强可以看到有一些雏形的样子，比如说他们的雕刻啊、嗯、然后甚至有当时活人献祭的那个祭台是骷髅头所建成的。
哦，骷髅头建成的。
对啊、
哦、OK
应该算是蛮有名的阿兹特克的这个一个 一大重点之一。
嗯嗯嗯嗯，所以这些话是现在在墨西哥市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的特诺奇蒂特兰遗迹。
对，然后另外还蛮多旅行团可能会去参加这个日月神庙。其实这个日月神庙一开始它并不是阿兹特克的所建的一个遗址，它是阿兹特克前期的一支文明所建的，只是说阿兹特克在扩张版图的时候把这边收为己有。
哦，所以被他收编了这样、嗯、
对。然后我们刚刚所说的羽蛇神其实就是从这个日月神庙来，然后被吸收成阿兹特克的文化，然后后来玛雅又学去。
哦，玛雅的羽蛇神是从阿兹特克学去的？
对，玛雅的羽蛇神一开始并不是他们所真的尊崇的神灵，反而是后面受到阿兹特克文化所影响、哦、所以慢慢有接纳了这个神。
哦，对啦，因为玛雅一开始是玉米神跟其他神嘛、嗯、对不对？
其实我对他的神灵并没有很了解，只要问玛雅大师了。
也是哦，现在不敢随便乱讲。
对哦，
玛雅人拜托你再来一次。但总之听起来羽蛇神是比较晚才加入这个漫威宇宙，玛雅宇宙里面。
对的。
对，那说到阿兹特克啊，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欸，阿兹特克就是个古文明啊、嗯、所以现在去看就是古老遗迹。
嗯，
但刚刚又想到说，哎、欸，墨西哥的国旗上就已经放了这个阿兹特克的开国，这个算神话吧。
对，
所以以墨西哥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他会觉得说我是什么阿兹特克子孙什么之类的。
对，肯定的。而且你看、嗯、我刚刚说他们之前称他们是墨西加人，所以墨西哥其实是源自于这个字。
哦，墨西哥是源自墨西。哦，对，那墨西加人本来就是阿兹特克人的自称。
对，
阿兹特克是后面人讲的。
对，
所以墨西哥光是从国名上就已经很明显的宣示说我就是这个阿兹特克人
的子孙，
墨西加人。
对，没错。所以就会 变相可能让一般人觉得啊，是不是墨西哥只有阿兹特克人？可是其实他们有很多古文明，然后也有很多当地的原住民。嗯，
我之前听玛雅人讲一个论述，总之就是因为墨西哥里面的民族非常非常多，那当初他在要摆脱殖民的时候，你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些民族主义号召。
对，这其实也是大部分考古历史学家认同的一个点，就是在后期他们因为做独立运动想要摆脱西班牙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主张，那去凝聚这个国族的意识，所以当初他们就是自称把自己的国族象征以阿兹特克为代表，所以你也才可以在墨西哥国旗上看到他们的开国传说。
其实这一点很有趣啊，就是你这么多民族，你要想办法融合起来，你必须挑一个大家都可以，这个叫什么？就是最大公约数，一个大家常讲的这种方式，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即使他不是真的是阿兹特克人的一些其他民族，他也许觉得啊，好吧，我可以接受这个说法。
对，因为毕竟现在其他人到了现在。即便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像我老公就是另外一支民族萨波特克民族，他也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墨西哥人啊。所以就是要把这个点给强化起来。
所以以墨西哥人的近代论述，他们会觉得说，我曾经是我大阿兹特克帝国如何如何，然后被西班牙人就是灭了，或是被他殖民，然后最后终于过了几百年，我们又再一次恢复独立，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对我老公来说，他自己就是觉得他就是墨西哥人，他没有在想什么阿兹特克，但是前期的前辈们怎么想，我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他们通常是怎么样描述？他会觉得说，曾经的阿兹特克文明非常非常辉煌，然后被比较负面的去描述这个殖民者入侵。
我觉得当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可以来，我们刚刚说阿兹特克的怎么开国，我们可以来说说他们是怎么灭亡的。那大家都知道他是被西班牙入侵，对不对？
对。
那知道是哪个西班牙人吗？
哪一个？你说某一个西班牙人灭了阿兹特克？
对对对。那这个人呢，就是 Hernán Cortés， 就是我下面会称他为克尔特斯。那这位克尔特斯呢，他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出现的？其实我们得回到当时的欧洲王室的一个背景。其实当时西班牙王室刚建立，那女王是伊莎贝拉跟费尔南多，他们是联姻所刚组成这个西班牙王室。所以在欧洲内耗了那么久之后，他们又建了这样的一个西班牙王室。当时他们的困境就是国库很空，没有钱。那再加上当时他们的，因为西班牙是在比较西欧嘛，那东欧那时候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他们很难去往那边去进攻或者是开源到一些金钱，所以他们只能往海外走。那又再加上一件美洲大历史事件，就是哥伦布出现了，就哥伦布开启了这个海贼王的年代，就是伟大的航道开启了，他到美洲发现了这个美洲大陆嘛，虽然说当时他觉得可能是印度，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那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可以靠航海的部分，可能到其他大陆去看看有没有一些金属、贵金属、黄金或白银可以来去开采。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就蛮多冒险者开始出现了，那克尔特斯就其中一位，
有点像一个淘金热的感觉。
对啊，很像海贼王啊，不觉得吗？
对对对，通往那个未知的大陆里面寻找这个冒险的机会。
没错没错。那克尔特斯他一开始发迹，他也不是直接就冲墨西哥，他其实是在古巴发迹的。
哦，
然后他在古巴做到一个就蛮厉害的一个位置之后，他娶了古巴总督的女儿，所以古巴总督是他岳父。
哇，那他真的是做到一个蛮厉害的位置。不得了，变成皇亲国戚了。
对，可是呢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古巴总督就发现哦，克尔特斯这个年轻人太有野心了，然后又很聪明狡诈，所以就开始有点防范他。总之来说，他们应该就是可能有一点敌对关系了。那克尔特斯抓准了一个机会，就是他马上申请说要到墨西哥去，所以他连夜召集了一大批的军队，就有点像不三不四的那种士兵，就是混混，就是赶快召集，然后是用钱来利诱他，就跟他说，我分给西班牙王室的钱之后，我只会拿走五分之一，剩下的五分之四都给你们，就用钱来作为利诱，然后就带着这一批水手们就连夜航向墨西哥。
他是在古巴混不下去，所以觉得说呵呵趁这个良机赶快就是去墨西哥发展这样。
对，就是古巴总督觉得哦，他是个危险因子了。
对，
然后其实他走了之后，古巴总督就马上想要撤回他，但是科尔特斯早就知道可能会有被撤回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他就是连夜带着士兵
死不走，
冲向墨西哥。
反正就是我已经在路上了，不然要怎样？
对
对
对，没错。那他一开始在墨西哥登陆是就是在墨西哥中部，那这个是维拉库斯海港登陆，然后他就一路冲向阿兹特克帝国，也就是中央的这个城市 Tenochtitlan。
可是他当时已经知道阿兹特克这个帝国的存在，
哦，他是慢慢接触到，其实他攻克阿兹特克帝国是1519年到1521年，所以你看其实他也是花了一些时间，那他慢慢的是怎么去攻克阿兹特克帝国呢？就是一开始他从沿海嘛，那到阿兹特克的 Tenochtitlan 这个帝国的王府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其他部落。那他开始就借由其他部落的消息，就慢慢了解到这个中央帝国的存在。那他也同时了解说，诶，其实在阿兹特克这样的一个属性，其实它是附庸国的关系，就是其他部落是附庸于这个阿兹特克王，变成说其他部落可能得上缴一些贡品啊之类的。科尔特斯也在这当中发现了可能阿兹特克跟其他部落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密切。那因为他又很聪明，他首先先是利用枪炮啊，然后兵马，然后就是去威吓各个部落酋长，让这些酋长就觉得要信服于这个西班牙人。那另外呢，他又去挑衅阿兹特克跟其他部落的关系。所以除了征服其他部落，也让其他部落就是决定要跟西班牙人靠拢，而不是再去依顺这个阿兹特克帝国。
哇，他这个手段蛮多的。
对啊，他真的是很聪明狡诈的。我这样看起来是觉得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人。
果然就是他岳父看的没错。不过这个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阿兹特克帝国他其实不像，他其实不是一个帝国。它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比较像是一个部落共主制，
对，
这种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在我了解到历史当中感觉是有一段是这样，所以可能不只是枪炮或者是病毒就是让西班牙直接歼灭，可能还有他们内部当时已经有一些冲突或是对立存在了。而且因为阿兹特克他会活人献祭嘛，活人献祭再加上很重的赋税，其实其他部落当时可能就已经对他有一点不满了。
本来阿兹特克就内部问题一堆，就刚好来一个外来者，哎，利用这个矛盾，结果就收拢了一堆他部落去支持他。
没错没错。所以在科尔特斯进攻 Tenochtitlan 的这段过程当中，他已经从其他部落去了解到很多这个中央政府的存在，然后就了解到这些底细。可是反观这个阿兹特克王，当初是蒙德苏马二世这个末代帝王呢，他一点都没有准备攻克，他不知道就是科尔特斯来的原因，所以他千里迢迢派使者去送礼物。送了很多黄金啊、布料啊，然后一些宝石、玉石之类的。那科尔特斯看到这个就超高兴的啊，
更想打。
对啊，哦，这些黄金哎，然后阿兹特克王是想说他想要用这些礼物劝退他们，哎，我送你礼物，你离开好不好？
而且我想不到是送了礼物之后，哎，我更想去了。
对，哦，就确定这边真的有黄金白银，我一定要在这边继续攻打下去。哎，那他就跟着这个使者一路回到了这个 Tenochtitlan， 也就是这个阿兹特克王的住所。阿兹特克王他一开始很不情愿，但是还是礼貌性的去宴请他。但是科尔特斯跟西班牙士兵就是俘虏了蒙德苏马二世。
哎，就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傻眼的。就是他双方是要互相款待，结果他突然暴起发难，就把人家抓了。
对对对，就是哎，他就是想要俘虏蒙德苏马二世，然后让更多部落去帮他们找更多的黄金。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欸，他们一开始这样子的运作模式，一边讲西班牙文，然后阿兹特克是讲纳瓦特语，那他们到底怎么沟通？
对，之前没想到这个事情，他们到底直接怎样沟通？
其实我这个一开始我也没有了解到，然后是我就是认识一位网友，就是 Ariel， 他跟我分享的。那这个其实得讲到马林雀，就是一位末代女奴。
马林雀，
对，马林雀呢，她其实。我们得说一下他的故事，他应该是出生于贵族。他当时呢，他这个部落是说阿兹特克语，也就是纳瓦特语的，所以他会纳瓦特语。那他的继母呢，很怕这个马林雀抢了他自己儿子的继承权，所以他就把他发卖到了玛雅部落当奴隶。
哇，太惨了吧。
所以他就，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在这段当奴隶的过程当中，他学了玛雅语，所以他会了阿兹特克语，他也会了玛雅语。 那后来他怎么遇到这个科尔特斯？就很多古抄本呢都是记载说，这个科尔特斯旁边就是有这个马林犬，那马林犬呢就是会对着这些他的同胞部族就是指手画脚命令，这样子就是在替科尔特斯传话。那或者是说他自己独当一面，他就是直接可以指派命令了。那他到底是怎么从女奴逆袭成为这样一个可以指派工作的人呢？这就得说到他当时科尔特斯在进攻典诺奇提丹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个玛雅部族，那他收服了这个玛雅部族，所以酋长把马林犬当时是在玛雅这边当奴隶嘛，他就献给了他。那后来呢，在跟阿兹特克王交涉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这语言不通啊，这个马林犬他就自己举手说，诶，他可以帮忙当翻译。那这个翻译链到这边还没有很完全，因为科尔特斯他是说西班牙文嘛，
对。
可是马林犬只会玛雅语跟这个阿兹特克语，他当中还需要有一个西班牙人来去翻译这个西班牙语到玛雅语。那科尔特斯是找了他的一位士兵，这个士兵呢，他之前曾经在坎昆的外海遭遇船难，然后也是被玛雅人当奴隶。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他就是会了玛雅语，所以他被科尔特斯找来翻译西班牙文到玛雅语，然后马丁犬呢翻译玛雅语到阿兹特克语，之后跟阿兹特克王交涉。
哦，哇，那所以讲一句话翻个老半天。
对，需要四个人
一场对话可能好几小时。
没错没错。可是后来马丁犬真的很上进心，很有上进心哦，他就学会了西班牙文，所以他后来就是直接可以不用那个士兵了。
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每次读到这个大航海时代历史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语言天才。
对啊，
就好像在那边混个几个月啊，突然之间就是已经精通，到底怎么办到的？真奇怪，
好羡慕哦。
对啊，而且现在我们学个老半天，也没学到什么成果出来。
没错没错，
以前有教材吗？
可能要去当奴隶，学的比较高、哦。
原来如此，就是有鞭子在身后的时候，突然就学会。下次我们可以开一个类似这样语言教学班。
嗯，可以可以。那我们就是刚刚讲到四位，就是关键人士。那我们来讲大家的这个晚年情景好了，到底是怎样结束他一生的？那这个蒙德苏玛，我们刚刚说到他被那个科尔特斯俘虏嘛？
对。
但是呢，他后来因为前面有说到他跟他的部落关系已经不是很好了，那加上他被西班牙人俘虏，当时的部落已经不相信他，也很反对他，所以最后他是被自己的部族用石头丢死的。真的很惨吧。然后那时候科尔特斯还想办法要去就是救他，但是救不起来，
好不容易抓了一个人质，就人质被自己人打死。
没错。然后马林犬呢也没有很好、哦、马林犬最后他就是成为了科尔特斯的情妇，替科尔特斯生了一个儿子。嗯，这儿子之后是有回到西班牙的。那马林犬他自己本人呢，在科尔特斯攻完墨西哥之后，他往下攻瓜地马拉的时候，他居然把马林犬送给了他的一位将领。
哈，马林犬对他来说，
就是、
我先姑且不
奴隶吧。
对，姑且不说他的勤奋怎么样，那至少他是一个很有事业上很有帮助的人。
可能他当初已经就是完全征服了，然后就是可能有更多的帮手。没错，就感觉用完就丢的感觉。嗯，然后马林犬他就是我们刚好说他其实后来很上进心学了西班牙文嘛。嗯，那他甚至还规划成为天主教之一，那他甚至有一个西班牙名字叫做唐纳玛丽、哦、然后他后来刚刚说到他被送给那个在瓜地马拉的将领，那之后不久就死了，死的时候可能在二十几岁，那原因好像是天花。
哇，这个真的是
很唏嘘，
美洲悲歌啊！因为这个类似的故事，其实我好像听过不少、嗯，但不见得是同一个人，只是这故事的轮廓可能大同小异。
差不多，
对对对。
嗯、那科尔特斯他晚年是怎样呢？就是他征服了这个阿兹特克，然后也被西班牙王室受命为墨西哥的墨西哥总督。但是他晚年也是很悲惨，因为他的征服行动花了很多钱，所以他晚年其实就是一贫如洗。那他回到西班牙呢，甚至去跟王室上书说申请赔款，但是王室根本就不会理他，所以他的晚年其实是很失望，那想要回墨西哥。嗯，但是在回墨西哥的途上，就是在西班牙的某一个村落就这样病死了。
不过他确实是个狡猾而且有很多厉害手段的人。
每次在读这段历史就是会觉得哦，蛮感叹的。
哎，关于科尔特斯或是关于马林切，现在在墨西哥的那种不管是博物馆啊或者一些这算是大家朗朗上口的故事嘛，对不对？
像我老公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讲的像我这么清楚。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马林犬后来，因为我们现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在看他的时候，墨西哥人有一段时间在看他的时候，就是会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卖国贼，所以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字叫做马林奇斯达，那这个字就是从他的名字马林雀所衍生的，就是指那些崇洋媚外啊，然后当卖国贼这样的人，
有点像汉奸那种感觉。
对对对，那是
末奸，
没错。就是当时在独立运动的时候，他们要支持这个墨西哥民族意识嘛，所以他们当初就是有这样子对马林雀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可是其实后来我们现在在了解这段历史当中，你不会觉得马林雀真的是很卖国的人，因为他毕竟当时的身份就是奴隶，而且阿兹特克帝国灭亡就是真的是西班牙人比较强之外，再加上他们跟部落关系各个部落已经不友好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时有所谓的国可以卖嘛，他的当时有一个什么阿兹特克民族意识或是玛雅民族意识来限制他做这个事嘛，好像也没有，因为他是一个部落为单位的一个社会嘛，所以跨部落这还算是同一个国。
好观点。
对对对
对啊，所以现在可能再往回头看，你去说马林雀有什么错，可能就对他真的不太公平啊。
对啊，我觉得大家没有经历过马林雀的那个故事啊，或是遭遇，然后去批判他说哎，你这个卖国贼怎样怎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不公
平，不厚道，不公平的事情啊。
他们现在有新的一个词叫做 Flesa， 就我老公这一辈啊。那 Flesa 就是草莓的意思，可是不是我们草莓族的意思，他们就是指那些一样就是有点崇洋媚外的那种人。
那跟草莓有什么关系？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很常会听到这个单词。
草莓何其孤啊，每次被讲到都是负面的，没有一次有正面的。
那刚刚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西班牙玛雅跟阿兹特克的历史，我自己很喜欢，因为三个元素都牵扯在里面。那一开始就是我们介绍尤加敦，你可以体会看看玛雅人的饮食跟民情啊，然后参观玛雅遗迹。那之后回到墨西哥市呢，你一定要去阿兹特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旧城区，去参观一下这个阿兹特克唯一很难得才能有的遗迹了。然后看一下克尔特斯带头新建的这个西班牙教堂。那你拿着我刚刚说的这些故事回去看，甚至在旅游到当地去想象一下，诶，这个旧城区当初是一片湖泊，那西班牙主教堂底下其实是西班牙遗迹，其实是阿兹特克遗迹，那在它的旁边会有一块真的是原生的阿兹特克遗迹，但是就是主神庙的部分，但是已经是很小的一部分。就你带着这些观点去看，我觉得会对你的旅游有更大的一个意义，更丰富你的旅游。
对啊，我觉得墨西哥如果你去玩的时候没有理解到这个盘根错节的这种历史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的话，就太可惜了，你就变成说单纯一个视觉上 的享受就差了一点。你刚讲到说你老公他没办法像你一样就是讲这么就是长篇大论讲这么顺，是不是因为他怎么说啊，他也不算是阿兹特克人，他算是来自欧哈嘎。
对，可能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然后一部分也是因为他是 IT 人，然后就对历史不是很有兴趣。
这个标签贴很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瓦哈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瓦哈嘎它的拼音是 OAXACA， 很多人都会直接念它 Osaka， 但是它的正确发音其实是瓦哈嘎。
瓦哈嘎，
对，哦 ，Osaka 就很像日本啊，去大阪吧。
所以我觉得西班牙文的发音跟日语其实有点像。
哦，真的，哦，
就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断开嘛。有些啦，有些词我觉得特别像。
对啊，但反正不是 Osaka，
所以是瓦哈嘎。
对对对
，OK。
那瓦哈嘎它的位置呢，其实也是在西班牙南部，就算是尤加敦半岛再往西一点。那光一个瓦哈卡州呢，它就有17支原住民，所以语言就超多种。那也因为就是多样性的文化色彩还有自然景观，旅游圣经 Lonely Planet 就是有说瓦哈卡是墨西哥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
哇，这 Lonely Planet 是不是很爱就是到处灌人家称号？
一定要吧，它毕竟是旅游的是这个。那我当中呢，它最大的民族，我们刚刚有说它是有17支民族嘛，那最大的民族就是萨波特克Zabotec 和 Mixtec， 就是米斯特克。那我老公是属于前者，就是 Zabotec。 那他们家人其实都还是会说萨波特克语哦。萨波特克他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纪左右到达鼎盛，那他们的据点就是在阿尔班山孟德尔班，那之后权力崩解就渐渐式微。
八世纪那算是前阿兹特克时代。
对
哦，所以他是更古老的一支民族。
对，而且他其实要攀得上关系就是有一段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得回到就是公元1494年，就是算是在我们刚刚说到蒙铁祖玛这个阿兹特克末代国王，那他其实前一代叫做阿维特索特，阿维特索特他是 算是把阿兹特克版图扩张到最大的一个就是帝王。那他这个阿兹特克国王，他征服了这个瓦哈卡谷的中部。
哦，所以他就往南扩张的时候，就刚好包含了这一块区域。
对，他甚至一度扩张到瓜地马拉。
哇，他真的是跑蛮远的。
那他当时进攻到瓦哈卡的时候，萨波特克跟米斯特克他们因为在同一个地区，所以他们会抢资源嘛，所以他攻克到这边的时候，这两个部族其实是就是有点敌对的关系，但是因为阿兹特克来了，他们必须要一起对外，所以他们就是一起对付这个阿兹特克。
这不是那个少年漫画情节吗？来了更强的敌人，所以昔日的宿敌不得不联手
对
来对付外敌。
对啊，一定得要这样子吧。那七个月之后，这个阿兹特克国王还是没有办法攻克这个区域，所以他就开始这个离间计了。这个阿维特索特阿兹特克国王就是跟萨波特克的国王科西乔扎就议和，那之后呢，他们甚至结为同盟，阿维特索特尔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科西乔扎。
哇，那他跟科尔特斯一样手段很多吗？
哦，对啊，但是后来好像来了，就之后西班牙人抵达的时候，那个米斯特克他就绑架了末代萨波特克国王的妹妹，那所以萨波特克就跟西班牙结为同盟，共同去对抗 Mistake， 而且他们最后都是站在西班牙这边一起灭了阿兹特克。
现在是怎样啊？就是所以他们三角关系闹到后来就大家全部挂了。
对。
哇 ,OK。
而且这个萨波特克的那个国王最后也是皈依天主教。
所以他们之间真的是蛮多年的爱恨情仇。然后当然在西班牙殖民者来了之后就化为乌有了，就是大家都
对啊归顺
被打趴。但是我好奇的就是这种之前的那种关系他们现在还会再拿出来讲吗？
应该是不会啦，
就不会，就是笑笑而已。
对啊，大家就是都是墨西哥人。
像你不是说你每年都会回去瓦哈卡吗？对不对？那你回去的时候除了在婆家那边共度时光之外，但那附近的话像 Lonely Planet 把它冠了那么高的名字，它到底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值得推荐？
其实真的还蛮多地方可以推荐的。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萨波特克在八世纪发展到一个顶峰的这个阿尔班山 Monte Alban， 那就是萨波特克他们的遗址，他们的遗址也是蛮像金字塔型的这样子，然后里面就是可以一大片的这个园区你可以去逛，那这个就是当初萨波特克的政治中心
阿尔班山。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宗教中心，就是我们刚刚说他在阿尔班山的这个权力示威，那之后在米拉这个地方就是算是后期的一个壮大起来的行政 中心之一。那在米德拉我自己觉得那个建筑物非常的漂亮，尤其是它那个雕花是萨波特克独有的雕花，我们可能会比较常感觉到玛雅文字，但是萨波特克他们的雕花跟建筑工艺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尤其是它那个雕花是一个回纹的形状，然后有某一些意涵，就是大家到那边也都还可以去。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厉害的景点叫做 Dule Tree。Dule Tree 呢，就我们刚刚不是有说瓦哈卡它最大的部族是 Mixtec 跟这个 Sabotec， 就是萨波特克。那这棵树呢其实是有一个 Mixtec 的传说的，就是有一对 Mixtec 的种族夫妇啊，他发现了两颗蛋，一颗孵化出了蛇，一颗孵化出了这个男孩。那这个男孩被赋予了智慧和能力，最后就当上了这个 Mixtec 的国王，那保护着这块土地。那最后呢他就是出巡到了这个 Dule Tree 的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 Dule Tree 啦，那他放下了手杖，手杖跟国王就化成了树在这边安息。
他只想休息一下，想不到就长眠一觉不起、
就是、就是一段他们这边的传说而已。那这个 Dule Tree 他到底有什么值得可以看的经典？就是它其实是世界上树围最大的树，而且它不是槟木，就我们去看拉山或是其他神木，它们很多都是槟木，对不对？
你说好几棵聚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变成一个好像很大棵，
对，可是它不是，然后
它是一棵，然后全世界最
树围最大的树，
树围最大，
对，
哦，
三十多个人手拉手才可以环抱着它
，Dule Tree， 这个照理讲应该很有名，可是我没听过。
很有名，它算是墨西哥在瓦哈卡这边很有名的景点之一，就算是旅游人、哦、旅人来都会去到这边看一下。然后那个 Dule Tree 它的那个树根啊跟树枝真的是盘根错节，然后会有出现很多动物的形状，然后你就要用想象力去看
啊，动物的形状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会长得像海豚、
哦、你说它奇形怪状这样子，
有些地方长得很像鹿。
这很酷耶，你有照片吗？
有啊，我有照片。
你可以分享给我，我到时候在那个 IG 上
好啊、
跟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亡灵节，因为亡灵节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是要到墨西哥城去看这个游行，可它其实是2016年就是很近代之后才兴起的一个活动。那比较传统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在瓦哈卡这边还有一些很传统的一个习俗，是他们会在墓地过夜。
哦，在墓地过夜，
就是他们会有在墓地守夜这样的一个习俗。因为在亡灵节这天，他们的信仰就是觉得亡灵会在这一天回到人间，跟所有的亲人一起陪伴，是一个相聚的日子。
对，
所以在世的活人就是会到墓地里面，在那边待一夜，然后希望可以跟他们的先祖就是过上一夜。
哎，那这样是要怎么守夜啊？就是大家打地铺，然后在那个墓园旁边围一圈，
有点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不会睡，大家就是会点上很漂亮的蜡烛，然后摆上这个万寿菊。
所以大家在摆好这些布置之后，大家就很嗑瓜子聊天，然后度过一个晚上这样。
对啊，然后会喝那个 mezcal 酒。
mezcal 那是什
么？ mezcal 酒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知道墨西哥产龙舌兰酒，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现在可能比较流行，年轻人都会喝的酒叫做 mezcal。mezcal 呢，就是我们知道说龙舌兰它其实就是一个植物，对不对？
嗯。
然后它是用它长得有点像，怎么讲啊？
你说 mezcal 本身的植物，还是它是从龙舌兰，也是一样从龙舌兰出来的？
应该说龙舌兰酒它所用的龙舌兰是特定的龙舌兰，但是 mezcal 酒它可以用不同的龙舌兰来去做，它有很多种龙舌兰的品种就对了。
所以它跟 tequila 可能是什么师出同源？
对对对，有点亲戚的关系。那他们做法上也有一点不同，在 mezcal 酒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一个就是焚烧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喝这个酒的时候，你会喝到一点烟熏味。那龙舌兰酒跟这个 mezcal 很常被拿来做这个玛格丽塔，就是玛格丽塔调酒。
嗯嗯嗯。
那他如果用龙舌兰酒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喝到一个烟熏味。
嗯嗯嗯。
所以很常人你在酒吧的单子上如果点说它是 smoky Margarita， 那它就是用 mezcal 酒做
哦，所以 mezcal 它可以去替代龙舌兰，然后它就多了一个烟熏味的层次出来。
对
哦，所以它这边是瓦哈卡的特产哦。
没错没错，而且我今天也有带，可以喝一下。
你现场就有带？
对啊对啊，想说来跟你一起分享。
哎，好好好，等一下来个 shot。
嗯。那今天其实我们就是用最知名的古文明，两个古文明玛雅跟阿兹特克来介绍整个墨西哥。那我们讲了这个尤加敦半岛区域，还有阿兹特克文明，你现在还可以在墨西哥市的旧城区看到。最后呢，我带到我老公的家乡瓦哈卡，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
嗯，
对。那了解到这么多丰富的历史，
你知道，就是通常这段结尾是我的工作，你已经完美的 ending 了。现在你知道插什么吗？就是插我们现在用 mezcal 来干杯，
当然要来干一杯咯。
哦，所以你这个是你从瓦哈卡带回来的吗？
对啊，而且就是这个是那个买酒那个酒商给我们的，他说一定要用这个喝。那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有这个链子吗？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他们就是要这样挂在脖子上，然后你知道想喝就喝。
你喝醉的时候不用烦恼你的酒杯在哪里。
没错，而且这个是那个哈麦卡口味的 mezcal 酒的哈麦卡口味。
哈麦卡，
对，就是
嗯，
洛神花口味。
所以它基本上跟 tequila 很像，
对，它
是
同源，
比较 smoky 的 tequila。
对，它在经过制作的时候有经过焚烧。龙舌兰酒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用单一的植物龙舌兰，某一个品种的龙舌兰，但是 mezcal 酒它可以混不同的龙舌兰，或者是说它不同的品种的这个龙舌兰，它可以做成不同的 mezcal 酒，来 cheers 一下。
好，西班牙语怎么讲？
salud
salud
salud 是干了，
干了，真的要干
了吗？我好像不行。
OK 了，好甜哦，好甜哦，
就是 mezcal 酒的，
非常甜耶，所以
它混
可以想象，真拿去调酒应该怎么调都还不错。
就是因为它是做甜的口味，它有原味，就是脆起来像是就是白色透明的那种。
哦，所以这个
是
因为
味道，
这是因为加了那个蔓越莓，什么
洛神花？
洛神花烤鸭。OK OK，
它应该也有蔓越莓口味，它有各式不同的口味。口味上的话，有芒果啊、百香果啊，之类，就超多种。然后这种口味的都是甜的。
OK， 我觉得今天来录音就有喝到这个已经值得了。 对，这一瓶是要给我带回家了吗？
对啊，当然。
真的假的？嗯，
我们每年都会回去。
哦，所以今天你不，对，不稀罕的，我比较稀罕这个事情。
对啊，现在就是每次尬酒都比龙舌兰有名。
OK OK， 哎，我拿回去调一下。反正总之，它跟龙舌兰就是互相取代都没有问题嘛。
对的。
好 ，OK， 感谢，
谢谢上杰，
谢
谢解锁地球，
谢谢马比斯，好 ，Adios，Adios。
Adios